有情有情，真情为重。一个老三界讲的故事。
这两个商人呐，其实不能算是好朋友。他们从商人的眼光出发，把利子看得太重了，自己给对方多少，也要求对方回报多少，这哪能算是好朋友啊？
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你看，人家为朋友连命都愿意搭上，那你还不舍得一包茶叶一口棺材啊？
真正的朋友啊，是不要求对方回报的。
我以前呢，就曾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朋友。
那是1976年，我在县化肥厂当工人。一天傍晚，我走进厕所，一不小心当的一声，水表掉在便池里了。这块上海牌手表，我刚买十多天呢。是我省吃俭用12个月，每个月从20块钱工资里省出一半，攒了一年的钱才买的。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啊，告诉了好朋友陈刚。陈刚啊，是造汽车间的班长。他知道后，马上帮我想办法。先是找了块磁铁绑在竹竿上，在便池里啊来回搅动。谁知道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只吸了一些铁屑啊、大头针儿。那些手表啊，根本吸不上来。没办法，我们又去找机修车间的林主任，问他借抽水机。谁知啊，他说，拿公家的抽水机捞个人的手表，这不是损公肥私吗？不行。最后啊，我们只得向附近的农民借来了打水用的木桶和竹竿，又挖了一条排粪的水沟，准备啊，用水桶把粪水一桶一桶的提干。这个时候啊，天蒙蒙亮了，因为是私事儿，我们只能用下班以后的休息时间干。麻烦的是啊，别人进厕所方便后啊，还要用清水冲刷，这样啊，粪池里的水又多了。虽然有几个熟悉的工人知道后来帮忙，但毕竟人手太少了，照这个样子，不知道哪天才能捞到手表呢。正当我和陈刚累得直喘粗气儿的时候，一个姑娘来上厕所了，她叫梅丽丽。曾经啊，和我在一个车间同过事，外号叫美人儿，因为有一副好嗓子，后来啊调到厂部当广播员的。听说啊，追求他的人有一个牌呢。梅丽丽得知我掉了手表，就说：“别人大海捞针，你是大粪里捞表，算了，再买一个吧。”我想啊，他是在幸灾乐祸，也没有理他。一会儿呢，梅丽丽就从女厕所出来了。只见他连脸色都变了，边走边叫说，不好啦，我的表也掉进厕所啦。梅丽丽掉的是母亲传给她的瑞士表。这下可好了，不到一刻钟啊，消息便传开了。几十个男青年啊，拥到了厕所，而且有人还竟然从机修车间林主任那里借来了抽水机。我乐的是手舞足蹈啊，到底是美人啊，有号召力。这下情况马上改观了，临近黄昏时啊，一测深度，人可以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小伙子们为了讨好梅丽丽，都伸胳膊撸袖子的请战，要求跳到粪水池里捞手表。梅丽丽看了我一眼，说，还是你下去好。到底是女人心细，我脱掉外衣后啊，梅丽丽叫人将一团沾了酒精的棉花点上火，放进便池引走沼气，以免中毒，又拿来一条长麻绳叫我系在腰间，以保安全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趁人不注意啊，动作敏捷的从裤袋里摸出一样东西，塞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偷偷一看，呀，是一块瑞士手表。梅丽丽瞪着明亮的大眼睛问我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终于明白了，梅丽丽根本就没有掉表，她见我们几个人呢，势单力薄，才撒了这个谎。我激动的向她连连点头，只觉得眼窝湿漉漉的。我跳下粪池后，没多久啊，就把那手表捞上来了。泡过一天的手表还在不停地走，滴滴答答，清脆悦耳。我从上衣口袋里啊，摸出那块放在心窝口的瑞士手表，装作刚捞起来的样子啊，递给了梅丽丽。她说了声谢谢，走了。你们看，人呐，有时就是怪。我和梅丽丽啊，平时就像陌生人一样，一年到头也说不了几句话。可就是在这件事上，她会这样为我两肋插刀。事情过后呢，就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就完，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